11月14日，中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在它的网站发布关于网络数据安全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的通知，并且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截止日期是2012年12月13日。网络数据安全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一共9章75条，其中第41条规定，国家建立数据跨境安全网关，对来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国境外法律和行政法规禁止发布或者传输的信息予以阻断传播，任何个人和组织不得提供用于穿透绕过数据跨境安全网关的程序、工具、线路等，不得为穿透绕过数据跨境安全网关提供互联网接入、服务器托管、技术支持、传播推广、支付结算、应用下载等服务，境内用户访问境内网络的其流量不得被路由至境外。第66条规定，个人和组织违反第41条的规定，由有关主管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拒不改正的，处违法所得1倍以上10倍以下的罚款，并无违法所得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负责人员，处50000元以上500000元之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由有关主管部门依照相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责令其暂停相关业务、停止整顿、吊销相关业务许可证或者吊销营业执照，构成犯罪的，依照相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处罚。至此，中国大陆多年来一直模糊不清具有足以被定罪的翻墙以及协助翻墙行为，即将面临法律处罚的严峻威胁。位于美国的 YouTube 墙角反贼频道主涛哥觉得，征求意见这件事本身就很荒谬。
就大家知道，你建墙的时候你都没有去征求意见，你是有征求过谁的意见？对，但是现在呢，你又说这个翻墙违法这个事情呢，就是说要这个征求意见，这事情就非常搞笑嘛。就是这个法律这个东西呢，在共产党面前连妓女都不如，就是真的是一丝不挂，就是被他们强奸的真的是一丝不挂。
他们美国将话，大家都知道你建墙都没有征求意见，你征求过哪个意见呢？但现时在翻墙违法这个事情，你要征求意见非常搞笑，法律这个东西在共产党这里连妓女都不如，被他们强奸的一丝不挂。11月17日，江西省贡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布了一宗大学生贩卖翻墙软件牟利获刑的案情。2019年4月，贡州学生曹某搭建了两个网站，并提供翻墙软件下载，同时租用并且配置境外服务器建立节点，将连接节点所需服务器地址、密码等信息以订阅连接的形式配套出售。锦州法院审理认为，曹某的行为构成提供侵入、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程序工具罪，判处曹某有期徒刑2年6个月，缓刑4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该文章用提到，只是翻墙睇睇综艺节目、浏览网页、查资料，亦都属于违法。文章呼吁墙外存在大量不良嘅信息，违法内容请大家依法依规上网，拒绝有害信息，唔做翻墙者。10月19日，山东省临沂市市民程大鹏因为使用 VPN 软件浏览国外网站，被临沂市公安局罚款5000元。公安局的行政处罚决定书话，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暂行规定第8条第3款、第14条的规定，程大鹏未经批准擅自进行国际联网的违法行为成立。家住上海的范先生电脑上面装了5款不同的翻墙工具，平时范先生主要浏览推特上和中国政治相关的新闻，偶尔亦都上面书看一下。范先生对美国之音说，最近上推特看下中国某著名网球运动员的新闻，只是看下啫，基本不会发言或者做评论，看到胡锡进或者华春莹的账号都会躲开。他们这些人以新闻宣传名义可以上推特。范先生又说，国内有不少在推特上面监控信息的账号，所以他从来不发言，怕惹来麻烦，这些跟以前收听敌台的是一个性质。家住浙江绍兴的曾先生已经有4年的翻墙史，曾先生坦言 他平均每個月在翻牆工具上面大約花費20元。翻牆主要是為了瀏覽海外的新聞和色情網站，有時也會上面書看一下。幾年前因為在微博上面翻譯了一則紐約時報的新聞，曾先生有過一次被派出所叫去談話的經歷，他寫了一份不法影響國家領導人聲譽的貼的保證書之後，他得以安全返家。談及最近發生的一些因為翻牆被罰款和入罪的新聞，曾先生對美國之音說他並不會就放棄了翻牆，要捉先捉胡錫進。為什麼胡錫進可以看到新聞他不能夠看到呢？他為什麼會高我一等呢？90年代末期，互聯網在中國大陸興起的初期，牆並不存在，但是隨著中國網民大量瀏覽境外的網站，感受到威脅的中國政府開始好像秦始皇築長城一樣，在虛擬空間築起網絡防火牆，不禁被束縛的在牆內的網民亦都開始使用各種途徑突破封鎖，越來越多的人使用 VPN 服務翻牆瀏覽境外網站。2010年3月，谷歌宣布因为遭受中国黑客的攻击和网络审查，正式退出中国大陆，成为中国互联网上面标志性的历史事件。翻墙这个事本身在中国并没有走过任何的立法的程序，而墙这个嘢存在在中国就非常诡异的事。中国的官方几乎从来都没有承认过有防火墙这样东西，你试图去登录一个网站就是技术连接错误。陶哥在谈及中国防火墙的发展历史的时候说，
然后这个墙呢，后面就是发现会越建越高，就是说是比如说一开始比如说你随便连一个 VPN 就可以连得上，但是呢后面呢就是说是你越来越难，然后被屏蔽掉的网站呢就是这个名单越来越大。墙这个东西在中国的官方其实它严格来说它是不存在的，它没有，它就是一个
这个墙会越筑越高，譬如一开始你随便拿一个 VPN 就能够连得上，但后来越来越难，越建越高的墙被屏弃的网站名单越来越大。牆呢個嘢喺中國官方嚴格嚟講係不存在嘅，就係一個非常模糊嘅地帶。雖然佢哋知道中國嘅法律就係走形式，但係仲要走一個形式，譬如通過人大，好似習近平想要連任，佢仲係走咗人大嘅流程，之後去修改憲法。但係牆呢個嘢連呢個流程都冇，所以呢個事情本來就係好詭異，談何翻牆違法啦？雖然普通群眾翻牆的途徑變得越加困難，中國官方媒體還有包括外交部和國外使館在內的政府機構，在海外社交媒體譬如推特或者面書上面都擁有公開帳戶，並且經常挑起辯論話題，引來大量的爭議。11月19日在首屆中國網絡文明大會上面，外交部新聞司副司長和發言人趙立堅發言說，
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和我个人推特账号粉丝数相继突破100万，这个数字比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的推特账号粉丝还要多，是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账号粉丝数的近2倍。
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和他个人推特账号粉丝数相继突破100万，这些是什么的概念呢？这个数字比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的推特账户的粉丝还要多，是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账号粉丝的近2倍。拥有翻墙特权的还有一类的特殊用户，就是设在中国的一些外资企业，就在9月11号的中国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面，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王秀文说，在外国投资者关注度高、投资意愿强烈的增值电信服务领域，允许外商投资国内互联网虚拟专用网的业务，外资股比不超过50%，海外电信运营商可以通过设立合资公司的方式为在北京的外资企业提供 VPN 的服务。2010年6月9号，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下发关于计算机预装绿色上网各类软件的通知，要求在7月1日之后，在国内销售的所有个人电脑出厂的时候预装绿色上网各类软件。六霸花卉护航并定期报告计算机销售数量和软件安装数量，这款软件据称具备拦截色情内容、各类不良网站、控制上网时间、查看上网记录等的功能。消息一出，举国哗然，反对之声充满网络，民众反应强烈，最终六霸工程无疾而终。 2013年6月，中国互联网封锁工程负责人方斌卿因为健康原因请辞北京邮电大学校长的职务消息刚出，引来长期反对足场的大陆网民一片欢呼，各大新闻网站充满愿病魔早日战胜方校长的留言，以至于不少网站上面该新闻的留言板块不得不被关闭。浙江的曾先生对美国之音说，虽然他的子女仲细，今后亦都肯定会教他翻墙，如果彻底不能够翻墙肯定会很难受的，他要给他的子女做一个有思想的人，而不是一个没有思想的任人宰割的猪，讲什么事都要有一个判断，看新闻要全方位地看。虽然新的网络数据安全管理条例仍然在征求意见期间，因为翻墙或者协助翻墙入罪并非新鲜事，2019年7月到2020年10月间，浙江省公安部门发布了至少62宗个人用户因为翻墙遭到处罚的案例。2020年7月，湖南遵市公安局对一名翻墙后浏览境外色情网站的市民给予警告处罚。2020年5月，陕西省安康市警方传唤一名使用 VPN 翻墙的市民，对其给予行政警告和500元的处罚。2019年10月，湖北省武汉市一名市民因为在推特发表反对中国共产党的言论，被法院以寻衅滋事罪和诽谤罪判处1年3个月的有期徒刑。2019年7月，四川省遂宁市市民蒋鹏和四川省冯溪县一名市民因为翻墙被警方警告。2019年5月，河南省新密市青年孙东阳因为协助他人翻墙，被新密市警方以提供侵入计算机系统工具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2019年1月，广东南宏市公安局对一名翻墙网民处以行政处罚和1000元的罚款，理由是擅自建立使用非法信道进行国际联网。2018年10月，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法院开庭宣判，原某证券管理公司软件开发工作者戴某因为出售 VPN 翻墙软件，被控提供侵入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程序工具罪，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3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在上海的翻墙者范先生并不为此感到过分的忧虑，他对美国之音说，感觉北京上海这种地方相对还是比较宽松一些，学历高的人比较多，用这样东西的人也都比较多，执法的尺度上面也都会宽容一些，很多人还是为了查资料，因为需要使用谷歌，感觉一线城市还是氛围相对会宽松一些，不至于就为了这样东西将你捉起来。目前出台这个条款其实就是要将墙这个东西合法化。
中国官方呢可能现在越来越就开始去承认，或者说是再把这个墙这个东西呢再合法化再公开化。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说是对，就是说是他现在这个事情可能是越来越就是在往这条路上去走，就是这是我对那个条例的看法，就是为什么会出这样一个条例。
YouTube 频道主陶哥这样分析又说，这个大趋势已经是非常之明显，走的可能快一些，可能慢一些，可能5年到10年或者20年、30年来到走完这个流程，目前就是在这里向第二次文革走。翻墙这件事就没有真正在中国的法律里面出现过，所有的事都是暗箱操作，建墙本来就遮遮掩掩，翻墙也都就开一只眼闭一只眼，现在要走这个所谓的流程就要将它合法化，这样的话中国真的越来越会跟世界脱钩，这个趋势已经不可避免了。以上是美国之音江真华盛顿的报道。